或者是你根本意想不到的突然来的创伤，我们毫无预防的能力，毫无预警的能力。但是有了宗教信仰的这些人，他在碰到这种大的打击，突如其来的重病，或者是突然间啊碰到啊一种大的这种创伤或重击，或事业上突然间所到达的一种挫败，或者突然间被炒鱿鱼这种情形，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好，因为他们的宗教的信仰会有一种力量去慢慢去消化它，把这一个挫折，把这个重创，把这个一时的这种慌乱，他容易把它消化转换成为一个他可以接受的，等到他可以接受的有，而且说他也容易发现是这一件事情对自己的启发性，也会发现那一件事情对自己所产生的一种新的啊这个人生方向的一种领悟啊。所以宗教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发现了这个领悟的力量，信啊是道源功德母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了，这是在人间所最需要的东西，大家了解的。好，可是信谈完了就谈住啊，实住啊。这实住呢，其实住的意思呢是指说我们的居心，这个居心在哪里谈呢？诶，它不是在人间谈，是不是？诶，他来到了庙，这个庙高山顶，忉利天来谈，是不是？庙高山顶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讲过多少次了。庙高山不同于人间的山，人间的山是需要囤积很多东西，上头只容一个人，是不是？所以你一个人需要巩固很多的自己的资财，然后还感觉到到顶端的时候，还走到顶端还感觉到自己很没有安全感。明明自己有这么多财富，有这么多的固定的东西在这里哈，而且有这么好的保值的措施，可是你还是有不安全感，因为虽然它就是因为建立在依赖上，可是要去真正要学住的人啊，实住，他是并不是靠着这个有形的东西来产生防卫机制，而是他的心独立的，所以他的心越是往啊，高层的发展，他的心越宽博，他所以他说他的心呢，就像我们人间的山的颠倒，所以是他是妙高山，是我越往上越宽博，那你一定会觉得说这我不符合现实啊，因为山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因为地心引力才这样啊，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地心引力，也没有发生这些问题，你爱怎么摆它就怎么摆啊。是不是？就是你从这个地方来看的刻板印象，才会疑问这个问题。但是你还是要认清楚，那是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没有自信，就产生这么一个更宽博。它来象征我们心灵上要住的地方，所以我们既是啊、哦，越是啊、这个宽博的，也是越是轻啊、这个高明的，高就明。又是宽博啊，这个心应该这样才好，要住在这种地方，所以住居天下之广居的道理就在这里嘛。那是实住，实住呢，在忉利天来讲，他要我们干什么呢？啊，我们要发啊一个慈悲的心啊，我们呢，那么这个要好好的治理自己心里头啊，把这些烦恼，把些这东西把它弄掉，然后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佛所教给我们的应该怎么去做，我们不要说什么佛所说的告诉我们六波罗蜜啊，他说六波罗蜜啊就是你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就是你的土地，他就你的大地，在这大波罗经里头是这么讲啊，六波罗蜜啊就是你的人生的大地，它可以啊生长啊一切你所要的东西，你进去看看他是不是这样。六波罗蜜的第一个波罗蜜就是布施嘛，布施是什么？说我愿意工作，我愿意奉献，然后我才有可能，我才有我的工作才能做得好，我愿意服务，我的工作才会做得有绩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哪一件事情不属于布施呢？那你也再想想看，你穿的衣服有哪一件是你自己织的？是别人织的，别人做的。你吃的饭是你自己种的吗？你坐的车子是你自己坐的吗？不是。 可是别人也用了你很多的东西，也用了很多你的智慧，也用了你很多的服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社会是，它是布施啊。啊，持戒，戒就是纪律，你有一套纪律才有法，才有法治。你身体有一套纪律，身体才不会乱。身体只要那个纪律坏一点点，身体马上就坏掉了，马上坏掉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怎么突然间变忧郁症了？那是因为他的血清张数突然间他弱了，他不行了，他没有办法传递这个东西。啊，血清张数怎么会掉下来？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你心情上不懂得调心，那再加上可能有一些污染，或这个社会脉动太紧张，太多的冲突，可能影响了他。所以连这个 WHO 啊，世界卫生组织啊，他是告诉我，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开开心心的就永远不会，不是。我们确实是也看到，是有些人本来开开心心很好的，但突然间他就中了。那么你要注意，人啊，有一些生活的纪律，你愿意每天有运动，你愿意跟朋友有来往，你愿意来这里参加共修的时候跟大家打打招呼，你在这里有认识一些朋友，你想想看就不一样。你愿意跟你的同事结一点缘，你愿意跟你的家人结一点缘，有比较多的互动，这个人就会比较好。这都是叫做纪律，都叫戒，就叫持戒。持戒就让我们生活有纪律啊，忍辱其实就是安忍，安忍就是我愿意负起责任，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我对我的健康负起责任，我对我的家人负起责任，我对我的工作负起责任，这样子他这个人生怎么会做不好呢？而且我们发现，愿意负起责任的人，他就得到自由，他也得到丰富，他也得到比较多的喜乐。所以那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忍辱精进啊，你知道他是愿意勤奋精进不断努力，精进的人他不会遇阻，精进的人他不断的会有一些他努力的结果回馈到他感觉到一种丰富的感觉跟有价值感。精进禅定更重要，你的心是安定下来了，不会被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多的各种刺激牵着鼻子走，不会被种种不同的新闻啊舆论啊牵着鼻子走。各位，你们每天都要修一下这种禅定的功夫呢，不是只有说你把腿盘起来才叫做有禅定，不是哦。你如果看完了那整点新闻以后你的心会乱，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修禅定啊！你一定要看清楚，看完了以后提醒自己，这是一个社会现象，社会要关心，但是我知道了，但是不要去扰乱我们的心，这是禅定智慧创意，能够看清这人生的这个本末究竟，这些东西都叫智慧。这六个东西他说他就是你的大地，就是你所住的地方。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啊，你就能够在这里好好的，就有很多福报，从这些东西就可以创造很多幸福。这是在《大般若经》里头佛告诉我们的。那么这里谈的住，在《道立天》里头，你看到他的描述也很容易了解。你愿意发这个心，那么治理这个自己的那些习气，做一点修行，自然你就升贵啊。那么你自然而然可以很方便的去实现你的人生啊，你的心当然就会比较稳定，而且是不会退转，然后你有一种欢喜，有如童真一样的欢喜，最后你会成为法王子，而且会得到佛的灌顶，那就是住啊，自己住心是很重要的。第三呢，就谈到实行，就是行动很重要。你看，从一个信到我们的住，然后到我们的行， 这十行里头啊，说我们要欢喜行，要时时刻刻保持欢喜，保持啊饶益别人，保持不要发脾气，保持不要贪啊，保持不要执着吃啊，保持懂懂的活泼的去展现生活啊，那么也知道自己能够啊在生活就增添一些啊，那么这个慈悲跟喜舍的事情，那他说这叫做行动。可是行动在哪里讲呢？行动在夜摩天讲。那夜摩天的性德是什么呢？夜摩天的这个地方它的特色，夜摩天就是一个讲十分天。什么叫十分天？它就是做什么事情时间地点恰到好处，叫做十分天。夜摩天那个地方是以这个莲华的开跟合当作它的一天。我们这里是绕一圈算一天，它不是，它是开合算一天。这宇宙这么大，就是有一个宇宙是这个样子的，到底是怎么开合我也不清楚，但我相信它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开合的意思是要开合要恰到好处，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开合恰到好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就是想要称赞人家做对的事情，你称赞的时机地点语言通通都要对才可以啊。所以行动，一个行动并不是说我是好心好意的，我是在好心哈、哦、去贴到你的冷屁股，不是，是你时间地点方式搞错了，它就不能结缘。人能够结很多的缘，产生这个合作的效果，产生一些互相温暖激励的效果，互相支撑的效果，它必须要恰到好处才可以。我们在人际关系上这个部分是谈的最明显。我们说我们关心一个人，我们假设你在你办公室，那你碰到另一个同事啊，我们说她是一个女同事，你看到他今天看起来脸色凝重，而且脸色气色不好，脸上有黄瓜的颜色，好、啊，又青青的又黄黄的，你看他不好，今天好像生病，你关心他是好事情，可是你做错了，有可能做错，你在许多几个人的面前。这里面你有男同事，有你的原面前，你跟他讲说某某人，我看你今天气色不好，而且脸色又黄黄的，你是不是生病？你应该去看医生。哎，你这样讲并没有，他会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好像在讲他现今天很黄很丑，你的关心对他没有产生正向的东西，时间错了，地点也错了。可是也许你们是开会，开了会，你打个电话给他，他单独接的。哎，我看你今天好像生病，气色也不太好，你要不要去看个病？如果怎么样暂时你的工作，我有什么事情，我愿意帮你带一点班。你先去看看医生，我知道哪一个地方有医生，医生比较了解你这个毛病。哎，他感激你。为什么？时间地点说法都对的，叫十分天。你自己去想想看，你在家庭呢、啊、家庭会搞得乌烟瘴气，并不是你没有爱心，我相信有，而且有时候爱之深责之切，时间地点方式通通弄就搞错了，常发生有的事情了。十分天行动的地方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要保持欢喜，保持饶益别人，不贪不嗔不吃的东西，能够真正的善啊，这个善现行，能够这个没有执着，能够把善法表现出来，能够真实，无非就是你用那一个啊，这个夜摩天的这个特质呢，你来了解就很清楚，你就用不着记那么多。你自然就会欢喜，自然就会善现，自然就会饶益，自然也就不会 在当时产生了愤怒，产生情绪的问题都不会，那是实行。那实行谈完以后就是实回向，回向呢这个地方跑到哪里去讲呢，就是他化自在天才去讲，一个人能够延伸自我，不是自我中心的，这样一个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执着在自己的我所里头的了。那么这一个人，他就比较能够回向到哪里？回向到啊这个啊真实，回向到这个到一切处去做各种事情，回向到与佛啊，我们与佛等啊，跟佛啊，这个有无尽的功德，学习佛菩萨一样有无限的功德，我们也能够回向到我们自己的真如啊，领悟到法界的无量。那这一个部分呢，我们说它是一个自我解脱了自我中心。一个人没有的把这个自我中心，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好，自己依赖性越来越少，然后这一个人才有可能把他自己所做的东西回向，回什么？回到一个更高的目标。回到一个目标，有时候我们是从回上向下，有时候是回下向上。我们回下向上的时候呢，啊，回下向上的时候呢，那是我们仰望的佛，我们仰望的极乐世界。回上向下的时候，是我们学习的，我们有了这个呢，这一个智慧了，我们愿意去帮助，愿意跟别人分享，那是回上向下，所以它就是回向了。这一个部分总共有四十心，有四十个，其实就是四个位阶。这四个位阶称为叫做前会啊，前会地，也就是我们真正开始让人生变得有智慧了，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比较踏实起来了。我们的人生能过得好，其实就是从信、住、行、回向这四个东西建立起来的。我们今天总复习它的脉络，哦，你把它看看，这很有意思啊！你还在想四加行，那四种加行呢？就是你有了前会地以后，你要加油注意这四个，也就是这四个呢，第一个是暖位，第二个是顶位，第三个是忍位，第四个是四第一位。好，其实这加行就是你要加油啊，做啊加工啊，这个进取这四个向度。其实它不是什么，它只是一个你加行应该有的认识，应该有的一种这个努力的一个窍门。你看第一个呢，讲暖，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能够对自己做得好一点，你自己觉得自己有一点成就感。不管你是在世间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对你的子女，你在你的信仰上，你愿意去投注一点努力，你感觉到自己也做了一点小小的成果出来，你的心就会暖起来，温暖了我们的心。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啊，也互相的关怀，它也能够温暖了我们的心。那个暖字是让我们开始有了力量。在我们心理学的工作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你如果做几件对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以后，你对于人生的信心，你的行动能力，以及对你未来你的这个的期待啊，也都会比较光明。那么这样子呢，说人是行动来的，所以行动变得很重要，软弱也代表着行动，你一定要去做这个行动这件事情。你不去做他就不会觉得，有去做他就好。所以这个六祖坛经里头所谈的啊，那么就好像啊，这个你必须要不断的精进 像钻木取火一样才能够取到火，你如果没有啊，中间停下来就不行，那是暖胃。什么叫顶胃呢？是我累积了我的经验就会变成顶胃，我累积了我们的修行一步一步，那叫顶胃。当我们自己越来越提升到自己的信心，自己的累积的经验，自己所能够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越来越好了，我在我的工作生活啊各方面，以及控制我自己的情绪跟健康各方面都会变得好，那个东西叫顶位。你是他现在这一个里面所谈的四加行，就是说你加行用功的方法，先去行动做一点啊有意义的事情，你就会暖，你就会越来越好，就是发动这个温度才行。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先发动这个温度，而且只要你去做，它就会慢慢的就会好起来。其实教育小孩子，教导小孩子，其实从这个角度来教，通常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就是你先教他怎么做，哎，他做完了以后有点成就感，你又做丢一点什么他能做得到的东西给他做，你又能够对他肯定，那他的暖的部分好了，他程度就慢慢增加，程度增加到每一个程度，他就是叫做顶。再过一段时间就增加的时候，他又到了顶，所以人家顶位，顶是我们产生了更好的信心，顶是我们产生了更好的执行能力。其实一个人在适应工作上也是如此啊，在修行是如此，在适应工作上也是如此。那我们再看这种修行的方法，就一个啊，像我这样子已经是啊退休的六十几岁的人来说，我对我的人生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如果我没有去做一些这个年龄应该做的信仰修行，以及在这个智慧上做一些填补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在我们这一个进入所谓熟年这个阶段产生暖，是不是？你会暖不起来啊！你们在座年轻的不要笑哦，你有一天也会跟我一样啊！你一定要暖起来才行，是不是这样？还有，你在那你退休以后，你要在退休里头去累积一些东西，慢慢的使你感觉到你也一个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个叫顶。我顶了，我有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阶段都一样。它等于是用功加工的方法，就是顶。哎，那第三个呢，就是忍。什么叫忍呢？就是安忍嘛。安忍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是生活本身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必须要解决很多你不同阶段的苦。年轻人也需要安忍，他才能够成长。中壮年人也必须忍，他工作才能够发挥影响力。那可是我们这个开始熟练的人也必须要自己能够振作起来，做一些该做的事情啊。我们大概要做什么该做的事情，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大的人也可能去做一点啊志工，有时候继续，有的人继续在做他自己的事业，但是到了熟年他就开始应该是把有些东西分工分给别人多做一点，自己多用一点脑筋，那是可以。那你必须要去调整，用一种顶的观点去不同的领域里头，乃至于这生死大事的事情，你也一定是从暖然后到顶啊，然后你才能够忍。那个忍，一个是我们忍受，一个是我们愿意负起责任。可是负起责任本身就是一种忍受，就是一种承担。所以不管你哪一个年龄，你不承担也没办法。老师有时候去爬山，自己一个人啊，那么坐在山顶上世故无人，这种机会想一想，我这个努力今天是在顶，我就刚刚的努力我现在看得很清楚，而且有时候也会一种感觉，先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也有那种感觉。 而且你会觉得在那个地方盘个腿啊，念念阿弥陀佛，你会觉得确实好像接近了许多啊。在那个地方啊，打电话给阿弥陀佛的话，那个接通了以后啊，它是满的五格啊，所以可以听得特别清楚，感应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从顶到忍，然后你才能够成为四第一。四第一就是超然。一个人能够有一个杰出的啊不错的成就，我们叫四第一。一个人能够超然啊领会啊这个人生，那也是四第一。一个人能够看清这世界而不再执着啊，有一种超然的精神来看待它，也是四第一。所以这里面呢，等于是四个态度。他告诉你前面那个东西上的努力，可是这个地方往下你真的要去修那个所谓的佛性的性地，或者是修我们的如来藏心，这个时候那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这种加工运行的方法。这个地方很像是我们心灵世界的加工法门。好，再下去就是谈实地了。我们上个星期谈实地，那给各位很简单的谈实地，主要的原因是《华严经》里头谈实地谈的很多，所以啊就不必重重复复再去谈那个实地。但是呢，我们却给各位谈实地这个事情，在不同的经典描述的角度，却它的入手的角度却有一些不同。我们看的啊，《华严经》这部经，你看到它所描述的东西，跟我们的生活很接近，可是也描述到那个华藏世界，也考虑到那个啊往昔以毗卢遮那如来啊所共修的那一个本体世界。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华严经它是从华藏世界回向到世间而啊畅言这实地，这种实地修行的法门，他一样没有离开性地的修行跟如来藏心的修行，一样有，但是他的角度是从上回来的，他是回向啊，回上向下来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事情他是为了接引啊有情众生而说的。你要了解佛成道啊三七日啊为五比丘说华严经，可是五比丘听完了以后也不见得那么对，而且在旁边一起听为五比丘说华严，那是一个原教，可是旁边有很多啊、哦、这个声闻缘觉在听呢、啊、那大家听不懂，所以佛呢才会从华严经改成讲阿含藏。阿含藏讲什么？讲跟生活上有关的东西，在生活中修行的东西。他回到很生活面，很世俗面，啊，这是真正回到人间佛教里头来了。他是这样，所以《华严经》在讲这部经的时候，本来是他成道以后回向回来讲的，都不容易懂。所以实地里头要谈这个性地不。啊，说我们能那么了解不容易，可是啊，这个《大般若经》也谈实地，但是《大般若经》谈实地呢，它是以般若觉照的方式来谈实地，啊，它不是由上由下而来的。但是《首楞严经》这部经呢，它的入手点呢，它是完全啊从悟的角度来谈这实地的，所以。以一个真正修行哈、啊、已经圆熟的，然后直接就要开悟这个性地的这个角度来谈实地的，所以它很简短。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把这东西给各位讲过了，所以这个次第绵绵密密下来，你看到了实地也表达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再下去是等觉一位，所谓的等觉是。很简单，他说如来逆流，如是菩萨顺行而至。他说本来我们在修行啊，如来地啊性地的时候，我们是逆着逆流，就是逆流而上，慢慢提升的。但提升到 啊，十地菩萨修行完了到法云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回向回来，要回向回来哪里？回到人间呢？因为你其实你已经等觉了，等一像佛一样那么样警觉了，等觉了，但是你必须要怎么样？要逆流，所以绝迹入交，入于哪里？入于我们的人间，生死的有情众生来名为等觉，也就是你相当于等觉，可是你却在人间。你相当于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你必须回到你现实生活、人间生活这个地方来，那个部分称为叫顶觉，等觉这一位啊。那么，但是呢，他是等觉，他是回到这边，但是等觉却还没有进入妙觉。妙觉一位呢，是等觉对等觉啊更进一步产生的妙觉。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一个等觉了以后，我这个熟地啊，那么修行完了，我等觉了，我回到人间来生活，但是我现在啊，经文里头告诉如是重重单复十二啊，那么方进妙觉成无上道。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同时对于一开始的慧心啊，到实住啊，实信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他融汇起来，再加上四加行啊，那么再加上这个等觉啊，四加行实地的修行，再加上等觉，这里面呢，你把它分起来，刚好是十二个阶，也就是说前会是一个信住行回向暖顶忍是第一，然后实地等觉妙觉，总共22个阶梯啊，这12个阶梯也就是单复啊，总共是12个，单是单一的啊，复是指它里面包含的，这合起来是12啊，那么成无上道，也就是活泼运用了这个修行渐修的这一个次第，那成无上道。那么这样子呢，进入了妙觉的第九啊，圆住因果啊，我们来看看最后他怎么说。圆住因果提到，四种种地皆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身欲，奢摩他中用诸如来毗婆娑罗啊，那么清净修正渐次深入。这里面就是种种这啊，单复十二这一地一地的修行，多是以金刚观察如幻十种身欲。哎，这一个金刚观察如幻十种身十种比喻呢，这十种比喻是引《大般若经》里头的。《大般若经》告诉我们，奢摩他的意思呢，就是指的意思；那么毗婆娑那呢，就是观的意思。那现在呢，依《大品经》呢，我们除了要修止，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没有执着，不起分别执着，不起情染之外，那我们还必须啊，来透过观来看。这个观来看什么呢？来看人生，观一切业如幻，所有一切的业，不管是事业、恶业之业如幻，它只是幻一下就过去，幻一下就过去。但是你却要在幻里头好好的去表现菩萨的精神。一切法如焰，所有的一切表现出来的法，不管是善法恶法，就像火焰，一会儿就过去了啊。一切身如水月，我们所成的一切身，不管是智慧身或者是啊一般的凡身，这些东西都如像水月，也就是说水中的月并不是真实。妙色如空华，最好的现象世界东西也只不过像空中你偶尔看到眼睛啊，有了昏花的时候感觉到像有花在那个地方一样啊。年轻人不会了解这种东西啊，老人人就知道了，很简单，就好像那个飞蚊症一样啊，那看起来是飞蚊，有的人看到的不是蚊子，是像花一样哦。啊，所以说就像空华一样啊。那么它并不真实，妙音如鼓响啊，你所有的妙音就好像山谷里头的鼓响啊。那么诸佛国土啊，如尖塔婆城，所有的诸佛的国土就好像跟啊幻术啊，那么所变出来的城 啊，佛事如梦啊，我们做种种的佛事，这些东西如梦，佛身如影，佛身就像是一个影子一样，报身如像，法身如化。我们的报身也只不过是一个显像，法身就像是一个幻化的东西，不可取，不可舍。各位，大般若经的说法是很清楚的，他认为连菩萨但假名，佛也是假名。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具象的佛存在，那个东西一定不是；有一个具象的菩萨存在，那个菩萨也不是，那个东西还是幻化。那么所以人生也是幻化，所有你用思考你的事所能变化出来的东西都是幻化。所以各位，你过去曾经所有的有过的一些缺失，有过的一些幻化，有些事情，有一些自己的做过的一些障碍的东西，你要把它放下。你知道一切如幻如化，但是我们必须有了这个忏悔，然后我们能够转世成智，变成智慧才可以。智慧不是在只有在人间，人间所展现出来的是我们生活种种的业，种种的这个欲，它所表现出来是一切法表现出来的。但是有一个永恒存在的那一个法性，永恒存在法性就不可说不可说，是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那一个我们称为叫做毗卢遮那如来，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毗卢性海，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华藏世界。但是勉强有一个名，但是那个名都只不过是一个我们所用的一个名称而已，所以叫但假名，只是一个因缘所生的一个假名而已。如果有一个执着的东西，那它就是在此岸而不是在彼岸。所以大般若经呢就提出这个问题出来，那么这部经引大般若经来讲这件事情。即是那么所以如是皆以三增进故，这都是由于修习增修增进，这样次第慢慢的成就这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而得来的。所以有三摩提名大佛顶啊，所论阎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这就是这部经它的要义，就在这个地方。在这里他说了奢摩他的路，这里面呢奢摩他指的就是指观。那么天台家讲三观，这里也讲三观，令悟密因大开圆觉。那能够大开圆觉那个部分就是空的部分。那么二说呢，奢摩修法令入耳根，就是这个奢摩薄底呢，其实就是假，也就是我们透过这个假呢，就是凭借的意思，透过某种因缘，我们从耳根那么反闻自信而入于圆通。第三呢是这个禅那令住圆定，是禅，我们心里面完全清净了，没有执着，没有起分别心，在我们的心事里头，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里头，其实禅的修行重点的功课就是放在第七识里头。你只要开始一旦起了分别执着，在这里面有比较心，在这个地方有较量心，那禅定马上就破功了。可是我们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呢，我们是不叫做分别心，我们叫做对一些事情我们能够产生能够产生一些分辨。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透过分辨来归纳，透过分辨来思考，那是分辨。可是分别事呢，它是较量高下贵贱好坏得失，所以那个地方就很容易把阿赖耶的那些种子事引到前面的现世，就是六根六识里头去，然后再把你生活中的六根六识的东西透过分辨，透过分别事，然后执着就又把它压到那里去。那么现在他告诉我们第三种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投入于无蕴的生活，但是我们同时修刹那说禅，然后我们能够 不在这里起执着，所以叫做中。所以这里边把空假中三种修行也都表达了。那么这样说来，这一个缘论因果的次第一定很清楚，到这里做了一个圆满的描述。所以最后呢，文殊师利法王子就问说，世经名大佛啊，问这个经题，说佛啊，你讲的这个经，这个让我们可以去执行而且可以修正的这一个经法，它叫什么名称？他告诉他说，世经名大佛顶啊，悉达多啊，波德拉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眼，也名救护清恩度脱阿难，及此会中信比丘尼得菩提心入片之海，以云如来密因修正了义，以云大方广妙华啊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以云灌顶章句诸菩萨万行所楞严。所以这部经的啊名称都如当奉行，您应该在这个地方好好去努力去实现才好。这不，我们今天把缘论因果啊这样做一个圆满的介绍。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啊就谈到这个超有啊出魔这一周了啊。